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十二章六节至二十五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十二章六至二十五节，讲述到彼得被救出监狱，以及希律亚基帕死亡的事。神差遣一位天使去拯救彼得，天使是神的使者，由神所创造，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他们有时候是以人的姿态来出现，方便与人去说话沟通。我们是不应该敬拜天使的，因为他们并不是神，只不过是神的仆人。约翰马可写了马可福音，他的妈妈那间屋呢很大的，可以容纳很多信徒一起聚会。而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八至十三节的记载，这间屋楼上的房间很可能就是耶稣和门徒一起吃最后晚餐的地方。正当教会的信徒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已经得蒙应允了，但是当神的应允临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却是不相信彼得已经站在出面。我们应该是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学习去相信神会应允，寻求神旨意的人。而当你祷告的时候，要相信你的祷告是会得到应允的。而当应允来到的时候，千祈不要惊讶，你应该感恩。彼得吩咐教会的信徒将他获救的消息通知雅各和众弟兄。这里讲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而被希律所杀害的那位雅各就是约翰的兄弟，是最初的十二门徒之一。希律死得很痛苦，亦都很可怕，事实上他是活生生被虫咬死，这样是被视为最耻辱的死法来的。傲慢自大是很严重的罪，在这些事情上，神选择即时刑罚那些犯罪的人。神不会即时审判所有的罪，但是神一定会审判，正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所记载，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根据哥罗西书四章十节的记载，我们知道约翰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他的妈妈玛利亚经常将家庭开放给使徒，因此约翰马可就可以接触到初期教会大部分的重要人物，接受到他们的教导。约翰马可后来参加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布道旅程，但是又因为某些我们都不知道的原因，他中途就离开了。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批评过马可放弃了使命， 马可写了马可福音，后来在提摩太后书4:11呢，又被保罗称许为初期教会成长的一位重要助手和同工。现在我们的圣经游览旅程呢，就来到使徒行传最后的主要部分，就是第13-28章。圣灵藉着使徒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完成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使徒行传的关键句子呢，是1:8，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不是对教会团体的命令，而是对我们每个信徒的命令。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到世界的地极。在耶路撒冷时期，我们就见到使徒向犹太人传福音，教会全部都是犹太人来的，没有一个外邦人。跟着下来，福音就传到撒玛利亚了，那就有外邦人信主了。现在福音又正式向外扩展，要传到世界的地极。当福音传向世界各地的时候，福音亦都传了给我们的先祖。今天你和我都是福音的受益人，因为有人将福音传向世界地极，我们就应该接了传福音的这支接力棒，由我们这个地方继续向外传，传给未曾听过福音的人。福音从以色列边境向外去传扬，保罗亦都逐渐取代了彼得，成为向外邦人传道的主要领袖。根据《使徒行传》9:15-16记载，保罗是神所拣选的有用器皿，亦都将要为主的名而大受苦难。保罗和巴拿巴开始他们的宣教旅程，第一站就是巴拿巴的家乡塞浦路斯岛。他们经过塞浦路斯传道，由帕弗开船去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然后进入小亚细亚，即是现在的土耳其，又紧接着进入加拉太省。他们走访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特庇这些城，回程就经过亚大利，翻返安提亚。使徒行传13:1-2，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照他们所作的工。开始服侍的时候，这两位使徒组成的二人团队就被称为巴拿巴和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出发没多久，扫罗的名字就改成为保罗了。很快保罗成为了领导人和主要的发言人，团队亦都改名为保罗和巴拿巴。使徒行传13:3，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保罗和巴拿巴被分别出来成为宣教士，差派他们进入世界去宣教的教会是哪个呢？就是安提亚教会。这个教会成为了外邦传道的摇篮。安提亚教会有宣教的异象，他们禁食祷告，因为他们恳切地想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按手在两个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身上，今日教会都会按手在宣教士身上的，那是不是要分赐一些恩赐给他们呢？其实不是，教会按手在宣教士身上是表示认同，也都公开宣告彼此之间是同工的关系。安提亚的基督徒将手按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表达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是合一的同工关系，而他们差派这两个人就是代表教会出去传道的。就是这样，保罗和巴拿巴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使徒行传13:4，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值得留意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所差派，而圣灵是会带领他们的。他们去到西流基这个位于海岸线的城市，由那里去出发到达塞浦路斯。使徒行传十三章五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称呼马可的约翰是和保罗和巴拿巴一起的。一开始保罗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是沿用一个方法，就是首先在犹太人的会堂去传福音。曾经有位牧师他见证说，他的一个朋友呢亦都是经常会去会堂传福音，不过呢就饱受批评。牧师很确定他的朋友是在这里传讲福音，因此呢他就提醒那些批评他的人要留意。就好像保罗一样，他亦都是到了一个地方呢总是首先去会堂传福音的。难道这些批评者亦都要说保罗传福音的方法不当吗？使徒行传十三章六节记载，经过传道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保罗他们在撒拉米的服侍似乎没有很多的进展，至少圣经就没有记载他们有结出果子。他们越过塞浦路斯岛的另外一边，在帕弗遇到一个术士叫做巴耶稣，他有撒旦的势力，这个术士对罗马的方法是影响很大的。罗马的方法就是这个赌罪的省长，个名叫做士求保罗。使徒行传十三章七至八节，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敌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这些就是撒旦的反对势力了。这个的术士对省长来讲很有影响。今天都是这样，有很多的政客受到各样异教异端的影响，是公开抵挡和拒绝神的真道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九节记载，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扫罗的名字改了，为什么要叫保罗？保罗是渺小的意思，有学者认为他用这个名字就是代表他的谦卑，他不再想用扫罗这个充满骄傲的名字。不过也有其他学者认为呢，大部分犹太人是有希伯来和希腊两个名字，好像基法和彼得，又好像多马和低土马，同族人相见就会用希伯来的名字，而同外邦人交往呢就会改用希腊的名字。路加用希腊名保罗代替了希伯来的名字扫罗，可能呢就是为了特意要刻画出外邦使徒保罗的形象了。我呢亦都认为下第二种的解释呢是比较合理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十三章十节，保罗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忠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就某方面来讲，保罗是一个温和的人，不过当他遇到一些反对势力的时候，他会是很强烈的谴责的。而当他认定这些是撒旦的势力，就发出责备。其实我们都应该这样做。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一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术士巴耶稣已经在属灵的黑暗当中，现在连带他的身体都要活在黑暗当中。 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二节，方伯看见所作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保罗呢，拥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他去到帕弗，他不能够请众人呢一起跟他看新约圣经，不能够呢拿着圣经叫他们读，不能够讲罗马书、约翰福音，因为那时根本就未有新约圣经。咁大家点样确认到保罗嘅权柄啊？就是透过行神迹嘅恩赐。今日我哋已经有咗新约圣经，我哋有唔同嘅方式去确认权柄。约翰二书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者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这教训就是讲神嘅道，就是圣经。术士会利用撒旦的权势施行一些迷惑人的骗术，当时的假先知会靠撒旦的权势来医治人行神迹，而保罗就有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权柄，他靠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掌控这个术士。事求保罗终于明白到自己原本是活在属灵的黑暗中，现在他相信主耶稣了，对于神的教训亦都感到惊奇。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路加医生只是提到称呼马可的约翰离开了，并没有责备他。后来我们会见到保罗就斥责马可约翰离弃他们。马可约翰好像显示出一种怯懦的个性，他选择回家。他的妈妈是耶路撒冷教会重要的同工，他们的家是教会的聚会点。而当马可约翰去到别家，看到小亚细亚的情况之后，发现那里充满异教、危机、困难，于是认定自己没有宣教的呼召，他回家。后来我们见到保罗在另一次的宣教旅程那里，拒绝带埋称呼马可的约翰同行。保罗和巴拿巴对于是不是要带马可呢，是意见不同的。最后保罗和巴拿巴还分道扬镳。不过保罗是错怪了称呼马可的约翰。神并没有因为马可的失败就不用他。感谢神，没有因为我们的失败就将我们扔在一边。神会再给机会称呼马可的约翰可以参与侍奉。后来保罗的心胸亦都宽大，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他离世之前要求称呼马可的约翰来到去探他。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他写了马可福音。感谢神给予人有第二次机会。开始的时候称呼马可的约翰是失败的，他离开了保罗和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而保罗和巴拿巴就进入小亚细亚继续去宣教。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照旧首先去到会堂。犹太人分散在罗马各地，在居住的地方会建立会堂。如果有人是由耶路撒冷来的，他们都很想从这个宗教中心听到神的话语，于是会请客人去分享，这样就给了使徒保罗最好的机会传讲福音。他也当然充分利用大好时机。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所讲的道真是很好的，可惜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是保罗第一篇讲章，是在安息日在会堂那里讲的。当犹太人请保罗分享，保罗当然有话讲了，这个正正是他去那里的原因。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六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 这个是保罗第一篇讲章的开场白，而听到的人当中有犹太人，亦都有敬畏神的外邦信徒。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七至二十节，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事呢，跟司提反在公会前面所做的基本是一样，就是陈述以色列的历史。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作王四十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作他们的王，又为他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讲完了历史之后呢，保罗就跟着介绍救主耶稣基督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这些人当然听过施洗约翰啦。现在保罗讲到了核心的部分，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既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保罗回顾历史，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应验先知的预言。当会堂里面的犹太人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其实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只不过在他们读的时候，他们不明白当中的意思。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至三十一节，既成就了经常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在新约，使徒所作的每一篇讲道核心呢，都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这个就是使徒要传的信息。西门彼得是这样讲，使徒保罗亦都是这样讲，讲的信息是一致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这里保罗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所指的不是基督的出生，而是讲紧基督的永恒身份。神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强调的不是主耶稣从童贞女所生，基督不是从降生在伯利恒那阵时先至成为神的儿子，是从亘古到永远，基督一直都是神的儿子，是透过道成肉身，他向世人显明神子的身份。保罗引用诗篇二篇七节，是证明了 耶稣基督呢，永远是神的儿子。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保罗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保罗在这里详细描述主耶稣的复活，而他引用的经文和西门彼得在五旬节讲到时候所表达的意思亦都是一致的。保罗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节，你都去强调神所应许的恩典是可靠可信的，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和大卫之间的约，永恒的这一面，就在基督里面已经应验，已经落实了。跟着保罗亦都引诗篇十六篇第十节，进一步的去强调这件事，耶稣既然已经复活，他就不会再死，而他的身体呢，亦都永远不见朽坏。关于经文的分享研习，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对于节目所讲的内容，圣经的学习部分有不明白，想进一步的了解的呢，欢迎你主动的提出，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邀请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呢，继续收听我们对使徒行传的讲解。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